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我们信主越久，越容易轻忽神救赎的伟大，并非我们不感恩，我们只是善忘而已。欢迎您收听《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卓越的事工》这个系列，我们将探讨救赎的复杂和简单，重新欣赏整个救赎计划。现代的神学家写了无数的著作阐释福音的奥秘，然而提摩太前书这一段经文只是很小篇幅已经概括了这个大好的消息。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神的计划、人的罪债、基督的赎价这个题目。
我这么说看起来有点直率，但生活在一个多元化的后现代社会，大家都认为只要心里面真诚，别人不大在乎你信什么样的神，关键就在于此了。只要心真诚，这种想法有一个希伯来文字的描述，人所信奉的对象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对于这一点必须要非常的清楚，不可以混淆。我们通过耶稣基督认识永活的真神，救赎是单凭着对基督信靠的心。我喜欢使徒保罗他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三到七节的描述，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我为此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师父，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谎言。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在这个纷争不断的世界， 不公义的事件时常会发生，因此呢，仲介人的角色就极其重要了。举例来说吧，劳资双方没有办法取得共识，那么就需要一些仲裁人作为调解者，调停双方的争执。我记得多年之前读书时期，在一家机械公司工作，当时公司员工威胁罢工，我们是工会的成员，与管理层就展开了争论，双方需要协商解决问题。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时的紧张的局面，调解人越迟出现，双方的分歧就越来越大。当这位仲裁人来了，真的只是几个小时之内，双方就能够达成共识了。不仅仅是钢铁厂是这样的，司机工会也是一样的，国家除酒队也是如此。当劳资双方出现了争拗，就需要有人来做中间人了。球赛的裁判通常是对立双方球队的仲裁人，有的时候其中一方会不满意裁决，但如果没有裁判员的存在，那么双方的争拗呢，就会演变成为彻底的对立，而造成了混乱的场面。很可能双方彼此仇视撕裂，很难想象会怎么样来收场的。地上的纷争需要仲裁人来帮忙解决问题，那么地上与天上的纷争也特别需要。由于人的天性非常的腐败邪恶，神却是完全的圣洁和完美，当中呢，如果没有中间人协调者，双方永远不可能相处在一起的。有了中间人，双方才可能彼此的接纳，共同的商议，将双方拉拢在一起。你们可知道吗？这可不是什么新的真理哈。我们如果回到犹太民族的先祖时代，我从约伯记的第八章就有所发现了，为此很感到兴趣的。这一章是什么呢？是对一个受苦的人他的一个批评。还记得约伯吗？当时约伯由头到脚都长满了毒疮，身体看来是活不下去了，他失去了一切，还失去了健康，一些靠不住的朋友还批评了他，而不是来安慰他。当时的情况啊，真的是雪上加霜。各位听众朋友，可能也有这样靠不住的朋友如此来对待你，当你需要安慰的时候呢，却招来了无情的批判。约伯的遭遇就是这样的。其中一个批评他的人名字叫做比勒达，约伯记的第八章第一节又记载，比勒达对于这位受苦的人说话了。好，我们从第二节来看起哈。第二节说，这些话你要说到几时呢？口中的言语如狂风，要到几时呢？神岂能偏离公平呢？全能者岂能偏离公义呢？好，你看，这就是一个比喻形式的提问，答案是很明显的。第四节，或者你的儿女得罪了他，他使他们受报应，你如果殷勤地寻求神，向全能者恳求，你如果清洁正直，他必定为你起来，使你公义的居所兴旺。他的重点就是，约伯啊，你有罪啊，你所经历的痛苦就源自于你的罪恶，你如果洁净自己的生命，神是会回到你身边，他会治好你的毒疮，帮助你恢复健康的。约伯仿佛是面对了一场玩笑。我们再看到第二十节，比勒达总结了他的指控，他说，神必不丢弃完全人，也不扶助邪恶人。约伯在第九章第一节就回应比勒达了，请我们留意他的说话，他们怎么样对话。约伯就说了，我真知道是这样，但人在神面前怎能成为义呢？意思就是说，比勒达，你的话一针见血，我过去当然是有罪的，我的人生是罪恶的，但我可以做什么呢？我在神的面前如何能够成义呢？第三节又继续说，若愿意与他争辩，千中之一也不能回答，他心里有智慧且大有能力，谁向神刚硬而得亨通呢？意思就是说，那些想与神直接对敌的人可以称之为牺牲者，这种人根本没有什么存活的机会， 人如果是想以自义来与神对敌，那简直就是自寻死路啊。约伯是这么说的，他发怒把山翻倒挪移，山并不知觉。约伯继续跟指控者比勒达辩论他自己的个案哈，在第32节，约伯他说，他本不像我是人，使我可以回答他，又使我们可以同听审判。你看约伯他是在说，我在地上若与人出现了纷争，如果没有其他解决方法，就可以诉诸于法，交由法庭来裁决。但神是圣洁的，不会容许我这个罪人来到他面前的。下面一节继续又说，我们中间没有听颂的人啊。所以你看，听颂这个希伯来的文动词呢，解释作决定、证明、说服啊，甚至可以解释作说明理由或者是争辩。没有裁判可以替我在神的面前来讨论我的案件的。有没有这样一个仲裁在人跟神之间作为调停者和中间人呢？有没有人站在圣洁的神和不洁净的人中间，给予我机会使神可以听见罪人的声音呢？有没有这样的一位人物呢？第33节继续说，我们中间没有听颂的人可以向我们两造按手。我们现在从旧约圣经翻到了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的第五章，神在很多个世纪以来建立了一些中间人的制度，他设下了一个在进行的计划，使不洁净的人可以来到圣洁的神面前，可以将他们的需要陈明在神的面前。这个制度就是祭司的职任。希伯来书第五章，作者在前四章写的内容很好，他描述了祭司的角色就是做中间人，这是对祭司一个非常精彩的叙述。好，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的五章第一节，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你看这真的是很奇妙的叙述哈。作者说，我们现在有中介人了，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约伯当初就是渴望有这样的一个中间人，他说，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人呢？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有这样的一个人，那就是祭司。祭司将我们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但请你留意看第二节哈，祭司他自己也是有限制的啊。第二节说，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祭赎罪。他必须要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他自己也是有罪的，必须要陈明自己的需要的。第四节继续说，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唯要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啊。你知道这个故事的。现在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是在回应约伯说，哦，有中间人站在我们跟神之间，有这样的人的。但是他虽然这样说，也承认地上的祭司是有他的限制的。因此这整卷希伯来书的主题就是至大的祭司耶稣基督，他并不软弱，也没有罪，是完美无缺的中介人，是完美的中间人。请你看前面一章哈，就是希伯来书的第四章，你们看到了第四章十五节了吗？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注意哈，这可是很棒的真理。每当我们读到这样的经文，嘴唇也不禁跟着颤动，因为这些经文太熟悉了。神每个儿女都要为基要的信息而感恩的，因为这个真理让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如果不是有这位至高的大祭司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人就没有盼望，没有怜悯了，更不可能与神面对面的协商了， 因为人与神之间是根本没有桥梁的。但是基督在罪人和圣洁的神之间成了至高的祭司，我们现在可以面对面的见神了，人与神之间有了桥梁，有了盼望。这个主题就是保罗他写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的重点。当我们研读提摩太前书，我们看见真理教义这样的一个插曲，我认为保罗很自然的就谈到了这个议题，他并非是刻意的离题的哈，的确是圣灵带领着他写下来的，这就是一个例证。提摩太前书的第二章整章都在讨论祷告，这是本段经文的上下文。保罗在第一节仿佛是跪在地上恳求年轻的提摩太，他说，提摩太啊，作为牧者第一要做一个好的传道人啊，不是的，他不是这么说的哈。你要成为好的辅导员啊，不是的，他也不是这么说的。第一你要强调福音布道的重要性啊，不是，通通都不是的。那保罗是在说什么呢？保罗是在说，第一我请你要成为一个祷告的人。所以你看到提摩太前书的二章一节，保罗他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我要请大家拿出笔来圈起一些词哈，这些词都包含了相同的意思。这个意思在前面的六节出现不下四次，我们将会读到这些词。首先第一个就是万人，万包含了全部这个意思，不是所有的男士，而是所有人。英语的人类学就是从这个词的希腊原文得来的。提摩太，你祷告是要为万人祷告啊！经文的内容环绕着祷告，全部这个意思是十分重要的哈。第一节出现的万人含有全部这个意思，第二节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这个意思又再一次的出现了啊！我要请你圈起一切啊这个词，一切。到了第四节呢，他愿意万人得救啊，请你圈起万人这个词，万人。第六节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啊，请你再一次的圈起万人啊，万人这个词。现在我们将焦点由经文的内容转往保罗他说话背后的动机。保罗为什么要鼓励提摩太要为万人和一切在上的祷告呢？这是第一节和第二节所说的。首先我们看到第二节后面他说，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就是表面的动机哈。但最终的动机记在于第四节。好，第三节说，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啊。第四节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同样一个希腊的原文解释作万人，第四节就表明了神的心肠，重要的词就是愿意。这个想法同样出现在彼得后书的第三章第九节啊，你可以翻到彼得后书哈，彼得后书，否则你也可以听我读出这节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彼得后书的三章九节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神不希望任何人沉沦，乃愿意人人都悔改。彼得后书的第三章第九节就是同一个想法，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此呢，我们就要为万人来祷告。好，愿意这个词呢可以翻译作为期望啊，是更好的，更加的。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就是这样的翻译，他愿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有人把神的心意写得非常好哈，愿意这个字把定义或者是决心这个意味给抹煞了。期望这个字呢代表着某人心里面非常想要看见某一些事情的发生， 这个字就表达了神他充满怜悯的心肠啊。他希望跟所有亚当的后代仍然叛逆的人类来接触啊。妻子和我在儿女成长过程当中教导他们要管理中间所拥有的一切，我们希望他们长大之后能够成为负责任的成年人，独立处事，这就是我们的心愿。没有办法确定一定能够实现的，因为他们长大之后离开我们的视线，过他们自己的生活。但是呢，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成为负责任的成年人。后来我们的媳妇儿就告知我们怀孕的喜讯啊，妻子和我暗地里面希望他腹中所怀的是一个男婴，好，男孩子，但是呢我没有说出来，这个当然是我们的心愿了，但是我们无法主宰婴儿的性别，或者是刻意让某一些事情发生，或者是美梦成真。经文的意思正是这样的，神他看管着整个世界，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认识真理，他希望这会成真的。但是呢，有一些人没有传讲真理，神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得救，所有的人都能够认识真理，但事实上呢，只有一部分的人会认识真理能够得救。请你记着经文的位置，然后呢，我们回到哥林多前书的第九章，我们很快的会深入的探讨，我想你来看一看关于传福音的态度，即使连使徒保罗也是这么写的。哥林多前书的第九章十九节开始，一直到这一章的结束。十九节说，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现在请你小心留意哈，保罗他的目标是尽可能的得着许多人来认识救主，他因此呢，不论到哪里去，都是以这样的态度来传福音的。啊，二十节他说，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好，我们再继续读下去啊。二十二节他说，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所有人吗？不是的，现实的说，救些人啊。
您正在收听《卓越的事工》这个系列，讲题是神的计划、人的罪债、基督的赎价。下一次史文道牧师会继续为大家讲述神的计划、人的罪债、基督的赎价这个题目，请继续收听。Thank you. 谢您收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并且索取这次节目的讲章。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 shengjiuo@liangyou.net。您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讯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活之光。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 愿神赐福给您。信息：神的计划、人的罪债、基督的赎价，于1984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15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5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